李训是肃宗时期宰相李逵的同族孙子，最初名叫李仲言，考中进士。他身材魁梧，神情洒脱，言辞敏捷，才智机巧，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。宝历年间，他的叔父李逢即任宰相，因为李训阴险狡诈，善于谋划，更加亲近厚待他。起初李训与毛慧等人想要重伤李成，等到武昭的事情败露，李训受牵连被流放到岭南，恰逢大赦得以返回。他为母亲守丧，住在洛阳。当时李逢即任东都留守，想要再次担任宰相，并且深切怨恨裴度，常常愤懑抑郁不乐。李训揣摩到他的心思，就用奇计打动他。李训自称与郑注关系很好，李逢即认为说得对，就送给李训金帛珍宝价值数百万，让他带到长安用来贿赂郑注。郑注得到贿赂后很高兴，趁着机会向中尉王守成推荐李训，于是把郑注的医术方术和李训的易经学说一起推荐给文宗。王守成认为李训穿着丧服难以进入宫中，文宗命令李训穿上军装，号称王山人，与郑注一起进入宫内。文宗见到他的旨趣，认为他很奇特，等到李训脱去丧服留在京城。太和八年，他从流放之人被捕，授为四门助教，被召入内殿，当面赐予绯色官服和鱼带。同年十月，升任国子监周易博士，充任翰林侍讲学士。进入翰林院那天，皇帝赐宴，命令法曲弟子二十人到院中演奏法曲以表示恩宠。两省谏官伏在阁门前恳切劝谏，说李训奸邪，天下人都知道，不适合让他侍奉皇帝，但皇帝始终不听。文宗生性持守正道，憎恨邪恶，因为宦官权势过大，接连成为祸患的根源。元和末年，弑君叛逆之徒还在身边，虽然表面上表示宽容，内心却无法忍受，想要铲除根本，以洗血仇耻，但身居九重宫中，难以与将相明说。之前与侍讲宋申熙谋划，但谋划不当，几乎遭到反噬，从此宦官更加骄横。通过郑注得以受王守成宠幸，让郑注援引李训，希望宦官们不怀疑。李训进入翰林后，在讲解《易经》时，有时谈到宦官的事，就再三奋击，以打动皇帝的心。因为他的言论纵横捭阖，皇帝认为他一定能成事，于是把真心实意托付给李训和郑注。从此两人受到宠幸，言无不从，而深密的谋划常常流传到外面。皇帝担心宦官猜疑，就疏解《易经》的六条义理，向百官展示，有能发挥李训意志的人给予奖赏，大概是想让众人知道皇帝以师友的礼节宠幸他。九年七月，改任兵部郎中，知制告，充任翰林学士。九月，升任礼部侍郎、同平章事，并赐予金子官服。下诏让他在处理政务之余，每隔三五天进入翰林院一次。李训执掌大权后，就谋划诛杀宦官。有个叫陈洪庆的宦官，从元和末年起背负弑君的罪名，忠义之士无不愤慨。当时他担任襄阳监军，于是李训把他从汉南召回，到达青泥驿时，派人用风杖将他打死。王守成自从长庆以来，掌管枢密院，统领禁军，作威作福。李训担任宰相后，让王守成担任六军十二位官军荣使，剥夺了他禁军的兵权，不久赐毒酒杀死了他。李训更加受到皇帝的恩遇，每次在偏殿奏对，其他宰相没有不顺从他的意思，宦官和禁军见到他都迎拜收敛。李训本来凭借机巧通达，门下趋炎附势的人大多都是狂妄怪诞、阴险邪僻之流，但当时他也能选用政治有威望的人来安定人心。天下的人有希望李训能带来太平的，不仅仅是君主被他的言论迷惑。李训虽然是郑注引荐的，但等到俸禄和地位都显赫时，两人势不两立。他假托内外应援的谋划，将郑注外放为凤翔节度使，等诛杀宦官后，就同时图谋除掉郑注，约定在那年十一月诛杀宦官必须借助兵力，于是任命大理卿郭行于为兵宁节度使，户部尚书王凡为太原节度使，京兆少尹罗立言暂代京兆尹，太府卿韩约为京吴节使，刑部郎中知杂事李孝本暂代御史中丞，这些人都是李训的亲信，希望王凡、郭行于在魏夫人期间广泛招募豪侠以及金吾卫和御史台的随从， 让他们集结起来参与此事。这月21日，文宗驾临紫宸殿，朝班站定后，韩约没有报告平安，而是上奏说，今午左帐院内的石榴树昨夜降下甘露，臣已经呈上奏状。于是吾倒再拜，宰相和百官依次祝贺。李训上奏说，甘露降下祥瑞，就在宫禁之中，陛下应该亲自前往左帐观赏。朝班退下后，皇帝乘坐软轿出了紫宸门，由含元殿东街登上大殿，宰相和侍臣分别站立在副阶，文武两班官员排列在殿前。皇帝命令宰相和两省官员先去观看，回来后他们报告说，臣等恐怕不是真正的甘露，不敢轻易断言，如果说了，四方必定会来庆贺。皇帝说，韩约胡说吗？于是命令左右军中尉枢密内臣前往查看。他们离开后，李训召来王凡、郭行瑜说，前来接受敕旨。王凡惊恐不能上前，只有郭行瑜独自在殿下跪拜。当时两镇的官兵都手持兵器在丹凤门外，李训已经下令召他们进来，只有王凡的随从士兵进入，兵宁的士兵最终没有到达。中尉枢密到达左帐，听到幕布下有兵器声，惊恐地跑出来，守门人想要关锁大门，被宦官呵斥，他们拿着门栓却关不上。宦官回来上奏，韩约吓得气馁汗流，抬不起头。宦官对他说，将军怎么到了这种地步？又上奏说，事情紧急了，请陛下进入内宫。立即抬起软轿迎接皇帝。李训在殿上喊道，今无卫士上殿来，护卫皇帝的人每人赏钱百千。宦官们冲破殿后的伏丝，抬着软轿快速奔跑。李训攀着轿子呼喊，陛下不能进入内宫。几十名金吾卫士跟着李训进入。罗立言率领金兆府的随从从东边来，李孝本率领御史台的随从从西边来，共400多人上殿纵兵攻击宦官，死伤数十人。李训这时更加急迫，曲折地进入宣政门。皇帝怒目呵斥李训，宦官妾志荣挥拳击打他的胸口，李训立刻倒在地上。皇帝进入东上阁门，门随即关闭，宦官们高呼万岁多次。不久，宦官率领禁军500人拔出刀冲出阁门，遇到人就杀。宰相王涯、贾素、舒元瑜正在中书省会参，听说有难逃出，各司随从官吏死亡600-700人。这一天，李训被击中一拳倒下，知道事情不成功，就单人骑马逃入终南山，投奔四僧宗密。李训与宗密一向友善，想要剃掉头发躲藏起来，随从制止了他，于是奔向凤翔，想要投靠正主。出山后被周至镇将宗楚抓获，带上刑具送往京城。到达昆明池时，李训担心进入军营会遭受拷打，就对士兵说，各处都有军队，得到我的人就能富贵，不如拿着我的头去，免得被夺走。于是被斩首，士兵拿着他的头走了。李训的弟弟李仲景、堂弟户部员外郎李元高都被处死。裘世良因为宗密容留李训，派人把他绑到左军，责问他知情不报的罪名。将要杀他时，宗密坦然地说，贫僧认识李训多年，也知道他谋反，但本师教法规定，遇到苦难就要解救，不爱惜自己的生命，死也甘心。中尉于洪志赞赏他，上奏赦免了他的罪。正主是绛州翼城人，最初凭借医术方术游走于长安权贵之家，本姓于，冒姓正氏，所以当时人称于正。正主当权时，人们视他为水族。元和13年，李肃任襄阳节度使，正主前去投靠他，李肃得到他要力的帮助，因此优厚地对待他，任命他为节度牙推，跟随李肃一镇徐州，又担任职务，军府政务的决策都与正主参议决定。正主诡辩阴险，善于揣摩别人的心意，与李肃谋划，没有不切中他心思的。但他依仗邪术，玩弄权术，专横跋扈，军府的人都厌恶他。当时王守成监军徐州，对正主十分恼怒。一天，他把军府对正主的忧虑告诉李肃。李肃说，他虽然如此，但确实是奇才，将军试着与他谈谈，如果不如意，再赶走他也不晚。李肃就让正主去拜见监军。王守成起初面有难色，等请他就坐交谈，正主机变纵横，句句合意， 于是把他请进内室，促膝交谈，情投意合，恨相见太晚。第二天，王守成对李素说，果然如您所说，确实是奇事。从此正住出入王守成之门，毫无限制。李素任命他为巡官，排在宾客席位中。等到王守成入朝掌管枢密院，正当长庆、宝历年间，国政多由王守成专断。正住昼伏夜出，交结贿赂。起初是缠宁奸巧之徒，依附他以图进取。几年之后，达官权臣争相登门。他多次跟随山东、京西各军，历任卫左、平事、御史，又任检校库部郎中，担任昭义节度副使。后来因为用隐秘之事诬陷宋申锡，守正知道的人开始侧目而视。太和七年，正柱被免去兵宁行军司马，回到京城。御史李款在阁内弹劾他说，正柱在宫内勾结赤使，在宫外结交朝官，两地来往，贪求财货，昼伏夜动，窃取权柄。人们不敢说话，路上相遇只能以目示意，请求将他交付法司。十天之内，建章有十多份，文宗不予采纳。不久授予正柱通王府司马，充任右神策判官，朝廷内外都惊骇叹息。八年九月，正柱进献药方一卷，皇帝命令王守成召正柱在玉堂门应对，赐予锦彩。召对的当晚，彗星出现在东方，长三尺，光芒强烈。同年十二月，授予太仆卿兼御史大夫。正柱在善河里建造宅地，连通甬巷，有长廊复辟，每天聚集京城轻薄子弟，方阵将吏，以招揽权力利益。隔日进入禁军，与王守成亲密交谈，动辄一两个时辰，有时通宵不睡。李训依附正柱得以禁用，趁机入宫谒见，而轻浮急躁、急于求进的人挤满了正柱的家门。九年八月，正柱升任工部尚书，充任翰林侍讲学士，从九仙门被召入，皇帝当面赐予任命状。当时李训已在禁中，两人情投意合，每天侍奉在皇帝身边，讲论太平之术，认为早晚可以导致升平。两个奸人合谋，天子更加被他们的学说迷惑。当时李训、正柱的权势显赫于天下，他们得以实现自己的志向后，对平生的恩仇一丝一毫都要报复。借着杨于清的案子，挟私恨排挤李宗闵、李德裕，心中厌恶的人都被视为李宗闵、李德裕的同党，朝中士人相继被驱逐贬斥，朝廷为之一空，人人恐惧，如同叩头求饶。皇帝略微知道情况，下诏安慰小玉，人心才稍微安定。李训、正柱天资狂妄，苟且迎合以求容身，至于经略谋划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。起初在玉堂召对时，皇帝询问复国的方法，他就用专卖茶叶来回答。他的办法是想让江湖百姓的茶园由官府自行经营，酌情支付价钱，派使者主管。皇帝被他的话迷惑，于是命令王涯兼任榷茶使，又说秦中地区有灾祸，应该兴修工艺来攘解。文宗能作诗曾经吟咏杜甫的《江头篇》，说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。才知道天宝以前环曲江两岸有楼台、行宫、官署，心中十分羡慕。得到正柱的建议后，立即命令左右神策军派人疏浚曲江、昆明二池，并允许公卿士大夫之家在江边修建亭台馆舍，随时追赏。当时两军建造紫云楼、彩霞亭，宫内拿出楼额赐给他们，正柱言无不从，都是这类情况。九月，正柱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凤翔尹、凤翔节度使，这是因为与李训的谋划有期限，想要内外协同之事。十一月，正柱听说李训失败，从凤翔率领清兵五百多人奔赴朝廷，到达扶风时，听说李训失败，于是返回。监军使张仲卿已经得到密诏，迎接并未劳他，召他到监军府议事。正柱依仗有兵卫就前往，张仲卿已经在幕下埋伏了士兵。正柱刚坐下，伏兵突然发动，斩杀了正柱，将首级送往京城，他的部下溃散。正柱的家属被屠杀，没有留下一个。起初没有抓到正柱时，京城忧惧恐慌，到这时人人相互庆贺。 正住两眼不能远视，自称有金丹之术，可以治愈痿弱重坠的疾病。起初李素说自己得到效果，于是又传给王守成，也把这事说得神乎其神。因此宦官们看待正住都怜爱他，最终靠这个兜售他的狂妄阴谋。而王守成自招祸患，又导致士大夫遭殃，难道是一时的邪气吗？没收他的家产时得到绢帛100万匹，其他财物与此相当。王涯，字广金，太原人，父亲王晃。王涯在贞元八年考中进士，又考中弘慈科，出任官为蓝田尉。贞元二年十一月被召入充任翰林学士，拜右拾遗、左补阙、起居舍人都担任内职。元和三年被宰相李吉甫恼怒，罢免学士，任都官员外郎，再贬为国州司马。五年入朝任吏部员外郎。七年改任兵部员外郎，知制诰。九年八月正式拜为中书舍人。十年转任工部侍郎，知制诰，加通义大夫、清源县开国男，仍任学士。十一年十二月加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十三年八月罢免宰相，任兵部侍郎，不久升任吏部侍郎。穆宗即位后，王涯任检校礼部尚书、梓州刺史、剑南东川节度使。同年十一月，吐蕃从南北两翼形成犄角之势入侵，西北边境骚动，皇帝诏令两川军队抵御。当时吐蕃军队逼近雅州，王涯上书说，陈管辖的属地出兵，直捣敌巢有两条路，一条从龙州青川镇进入吐蕃境内，直抵旧松州城，这是吐蕃原先设置节度使的地方。另一条从绵州微番乍进入吐蕃境内，直抵契机城，这些都是吐蕃险要之地。又说，臣看到当今天下连狗叫的警讯都没有，全国安定如复制的余气。但每次吐蕃入侵的警报传来，朝廷内外都震动，导致陛下有废寝忘食、深切忧虑之心，这正是我们身居高位、承担重任的臣子应深刻自责的。虽然奉诏发兵，内心已奔赴敌营，期望为国讨伐、消灭敌人，日夜思索，又能有何微小补益？因此心怀凄怆，愿陈述万分之一的愚见。臣观察自古以来的良策，明白可做证明，在于充实边防军队，挑选优秀将领，明确侦察敌情，广积物资储备，杜绝敌人奸谋，加固防御设施。这些朝廷士大夫都知道，不只是微臣了解，只在于能否施行而已。但臣愚见所想到的，还是想全部陈述，真诚希望陛下不惜金银财帛来笼络北方藩族之心，派亲信大臣与他们订立盟约，说犬戎悖乱忘恩，侵扰边境多次，能制服他们的只有北方藩族，如能发兵深入，杀若干人，夺取若干土地，就接受若干赏赐，开诚布公的宣誓，用厚礼引诱，这样劝勉约束的方法不同于往常，那么匈奴的精锐就可以得到了。一次大战之后，西羌的力量就会衰弱。穆宗未能采纳他的计谋。长庆元年，幽州、镇州再次叛乱，朝廷军队征讨，魏文获胜。王涯在镇所尚书论用兵策略说，臣认为幽州、镇州两州违反天常，迷失养育的厚德，肆意逞凶的野心，囚禁朝廷重臣，杀害军事统帅，祸害波及各州，事端牵连幕僚，凡是有感情的人，谁不愤慨，都想举起武器问罪贼庭。臣认为国家文德广施，武功既立，远者无不归服，近者无不安宁，何况这两地竟敢违背天理。臣料想诏书早晨下达，各镇军队傍晚出动，用精兵问罪之师对付狂妄丧失节操的贼寇，如推山压卵、掘海交营，形势的悬殊没有超过这个的。但因常山、燕郡如鱼、国相依，同时出兵恐怕耗费财物，而且罪有轻重，事有先后，进攻兼程应从容易处入手。听说范阳发起叛乱，出于一时，是非预谋，情由也可查证。镇州制造祸乱，绝非偶然，煽动蜀城用军队抗拒边境。这样看来，幽记得不重，可是以宽大刑罚，朕记得敌军必须先加以讨伐。何况王庭凑卑劣， 未成父祖之恩。承德军分裂，人们多受胁迫之事。如今用魏伯斯复仇的部众，赵义愿歼敌的军队，配合晋阳、辅以沧州、益州，形成犄角进攻，亦如从高屋到水，全部屠灭其城，然后北向燕地。对朝廷不算失信，在军事上确实掌握时机。臣的愚忠就在于此。臣又听说用兵如相斗，先扼其咽喉。如今瀛州、墨州、益州、定州是两贼的咽喉，确实应授予威权，派重兵驻守，使他们生死不知，间谍无法进入，然后以大军先破进冀州、赵州，再攻下井陉，这是百战百胜的形势。臣受恩深重，无法充分报答，轻率冒昧陈述，不胜惶恐。等王牙的奏书送到时，卢世梅已被贼寇劫持，瀛州、墨州失陷，凶势不可遏制。不久，两个叛首都被宽宥。长庆三年，王牙入朝任御史大夫，敬宗即位，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，充任盐铁转运使，不久升任礼部尚书，仍充原职。宝历二年，任检校尚书左仆射、新元尹、山南西道节度使，就任后加检校司空。太和三年正月，入朝任太常卿。文宗因乐府音乐过于淫靡，想听古乐，命王牙询问老乐工，取开元时的雅乐，挑选乐童练习，称为云韶乐。乐曲完成后，王牙与太常丞李阔、少府监与丞县押乐工在梨园亭进献，皇帝在会昌殿审乐。皇上高兴，赏赐王牙等人锦彩。太和四年正月，任守吏部尚书、检校司空，再兼盐铁转运使。同年九月，任守左仆射，仍领盐铁使。上奏说，李师道先前占据河南十二州，其兖州、运州、淄州、青州、蒲州境内，原有铜铁冶炼厂，每年额定利润百余万，自收复后未定税额，请求仍归盐铁司管辖。依照建中元年九月敕例办理，皇帝同意。太和七年七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，晋封代国公，食邑两千户。八年正月，加检校司空、门下侍郎、弘文馆大学士、太清公使。九年五月，正式拜司空，命有关部门册命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仍监管江南榷茶使。11月21日，李训事拜，文宗退回内宫。王牙与同僚回正式堂会餐，未及动筷，吏人报告有兵士从阁门杀出，逢人便杀。王牙等仓皇步行出逃，到永昌里茶肆，被禁军抓获，连同家属奴婢都关入监狱。裘世良审讯王牙谋反状，王牙实不知情，因刑具捆绑紧迫，拷打不堪忍受，于是命人代写谋反状，自己诬告与李训同谋。案件审理完毕，左军兵马300人押解王牙与王凡、罗立言，右军兵马300人押解贾素、舒元于、李孝本，先押赴郊庙示众，再游街示众，后在子城西南于独柳树下处以腰斩。王牙因却查事，百姓怨恨辱骂，投掷瓦块击打。中书房吏焦裕、焦玄、台吏李楚等十余人立足争相杀死，没收家产。王牙之子工部郎中、集贤殿学士孟贤、太常博士仲祥，其余年幼子女妻妾连襟系颈送入两军，不分老少，全部诛杀。自王牙以下11家财物全被军卒瓜分。王牙积家财巨万计，两军士卒及市民乱抢，整日未抢完。王牙博学好古，能写文章，以词意考中科举，历任清要官职，但贪权故宠，不远离奸邪之辈，以致全家覆灭。王牙家藏书数万卷，可与皇家藏书相比。前代法书名画，人们所珍惜宝藏的用重金购买，不肯出售的就用官爵换取，筑后墙挖洞，藏于夹墙之中。到这时，人们破墙取走，或包取含霞金宝装饰与玉轴而丢弃书画。王牙死后，人们认为冤枉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次上奏章，要求公布王牙等三宰相的罪名，裘世良十分忧惧。当初宦官肆虐，欺凌难思，及至刘从谏上奏论奏，凶焰少息，世人依赖他。王凡，字鲁豫，父王楚，进士， 以文辞之名。元和五年考中进士，又登鸿词科，仪表堂堂，操守坚定，多次受征召入诸侯幕府。元和中入朝任监察御史，再升起居舍人，作为政坛的副手，宣慰镇州。长庆中历任员外郎。十四年以直方郎中之制告。宝历元年二月转任御史中丞。当时李逢即任宰相，与王凡亲近，所以从郎官长制告便拜受忠诚。王凡依靠李逢即势力逐渐骄横，曾与左仆射李绛在街相遇，两车交错不避让。李绛上书论奏说，左右仆射是百官师长，开元中明之为丞相，其后虽去除三省机务，仍总领百司之权，表状之中不属其姓。上书以下，每月合衙，上任之日百官列班，宰相居上，忠诚御史列位于庭，礼仪之尊崇，内外特别。所以自武德贞观以来，圣君贤臣布政除弊，不废此礼，认为合宜，如有不妥也应废止。近年因有才能不称职，特恩拜受者，于是从权变，不用就医，斟酌群情，事实不妥。如今或有仆射新任到忠诚院门相见，这与参拜何异？或忠诚新受，也无拜见仆射之处。即参贺时，或仆射先到，忠诚后来，限度乖为，尊卑道至。倘人才愧于职位，自当另受贤良。若朝廷命官守职，岂能有损法治？恳请令百官详定事体，使永远遵守。敕旨令两省详议。两省奏称，元和中一甚愧居师长之位，太常博士为谦削去就医。今李绛所论，于理甚当。李逢即一向厌恶李绛耿直，天子虽同意行就医，中书省竟无处分，于是霸王樊忠诚迁工部侍郎。不久罢李绛仆射，以太子少师分司东都，其弄权护宠如此。王凡宝历二年七月出任河南尹，太和二年以本官权之东都选，十月转尚书右丞，敕命选弼入朝。三年改吏部侍郎。四年七月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。十二月迁左丞，判太常卿事。六年八月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。八年李训得宠，多次向皇上推荐王凡。召回再拜右丞。王凡因是李逢即旧吏，从此倾心于李训，权势倾朝。九年五月迁户部尚书，判杜之。谢恩之日在御堂召对，赐予锦彩。同年十一月，李训将朱砂宦官令王凡招募豪侠，于是受太原节度使，假托招募爪牙为名。李训失败之日，王凡回长兴里宅地，当夜被禁军捕获，全家下狱，斩王凡于独柳树，家中不分老少全部处死。王凡子侠修在弘文馆值班。李训举事之日，侠修在馆中赴任，同僚驾部郎中林胡定等五六人送他，当天全被乱兵抓获。林胡定因其兄林胡楚为仆射，军事释放他，只抓侠修杀掉。当初王凡在浙西修缮成豪，一夫挖得方时，上有十二字，山有石，石有玉，玉有侠，侠即修。王凡看后不知其意，金口老人解释说，此时非尚书吉兆，尚书祖名寅，寅生楚，是山有石，楚生尚书，是石有玉，尚书之子名侠修，修绝也，此非吉兆。果然全家覆灭。贾素字子美，河南人。贾素考中进士，又登至策甲科，文史兼长，四迁至考公员外郎。长庆初，策试赵贤良选拔当时名士考策，贾素与白居易同为考策官，选人以为公正。不久以本官之制告，迁库部郎中，仍充职。四年被张幼兴陷害，出任常州刺史。太和初，入朝任太常少卿。二年以本官之制告。三年七月拜中书舍人。四年九月权知礼部贡举。五年发榜后正式拜礼部侍郎，掌管礼部科举三年， 所选士人75人，其中知名且官至公卿者很多。七年五月，转兵部侍郎。八年十一月，迁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九年四月，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、浙西观察使。致书发出魏赴任，拜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、进京子街，封孤臧南，食邑300户。不久，加集贤殿学士，兼修国史。同年十一月，李训事发生，兵士在殿庭交战，晋军大肆抢掠。贾素换便服步行出宫，藏身民间。次日，自行投奔神策军，与王雅等都被族诛。贾素虽中立自持，但不能挺身赴难，排斥奸邪，随波逐流其间，遂致家族覆灭。适逢时局多难，死于非罪，世人多认为冤枉。舒元于江州人。元和八年考中进士，出任诸府从事。太和初，入朝任监察御史，转侍御史。当初天宝年间，唐玄宗祭祀九宫坛，随后在交坛举行祭祀仪式，亲笔书写注版。舒元于当时担任监察御史，负责监察祭祀，认为这样做过于隆重，上奏说：臣看到祭祀九宫贵神的注版有九片，陛下亲笔签署御名，并且对九宫之神自称臣。臣认为以天子的尊贵，除了祭祀天地和宗庙之外，没有应当称臣的。君王以天为父，以地为母，以日为兄，以月为子，而贵神以九宫为名目，应当分别执守各方。臣列出他们的名号：太一、天一、招摇、轩辕、咸池、青龙、太阴、天福、社稷。这九位神对于天地来说如同子男，对于日月来说如同厚薄。陛下作为天子，怎么能反过来向天子的子男称臣呢？臣私下认为这过分了。即使阴阳家们说应当合祭，陛下也应当称皇帝派遣某官致祭于九宫之神，不应当称臣和签署名字。臣虽然愚昧，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可行，请求将此事交由礼官详细审议。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不久，舒元于转任刑部员外郎。舒元于自负有奇才，进取心很强，于是进献自己所做的文章，请求考试录用。宰相认为他过于急躁好争。太和五年八月，改任著作郎，分管东都事务。当时李训因母亲去世在洛阳守丧，与舒元于性格都偏激诡异，追逐利益，两人相处非常融洽。等到李训受到文宗宠幸，又召舒元于回朝任尚书郎。太和九年，以右司郎中身份掌管御史台杂事。七月，暂时代理御史中丞事务。太和九年，正式拜授御史中丞，监管刑部侍郎事务。同月，以本官同平章事与李训共同执掌朝政。而深谋诡计、迷惑皇帝视听的事情，都出自这两个凶徒。李训谋反事发那天，士兵从宫内冲出，舒元于换穿便服，单人骑马从安化门逃出，被追捕的骑兵擒获，押送到左军，被灭族。郭行于也考中进士。太和初年，多次升官至楚州刺史。太和五年，调任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。九月，入朝任大理卿。李训在东都时与郭行于关系亲密友善，郭行于多次馈赠财物给他，到这时被任用为九卿之一。十一月，李训想要发动政变，让他招募士兵，于是任命他为兵临节度使。李训失败后，郭行于被灭族。罗立言父亲名叫罗欢。贞元末年，考中进士。宝历初年，任检校主客员外郎，担任盐铁合音院官。宝历二年，因购买大米不实，计赃款19000贯，盐铁使爱惜他的励志才能，定罪只削去所兼任的侍御史。太和年间，任司农少卿，主管太仓的财务收支，用大量财物贿赂正主，李训也看中他。李训将要发动政变，需要士兵举事，认为京兆府有很多立足，便任用罗立言为京兆少尹，代理府事。李训失败当天，罗立言被灭族。长安县令孟棍被贬为峡州长史，万年县令姚忠立被贬为朗州长史。这是因为两县的捕贼官接受了罗立言的指使。当初罗立言召集两县的立足， 万年县的捕贼官郑红害怕获释，假托有病，随后假装死亡，让家人穿丧服聚集哭丧。姚中立暗中知道他的底细，担心他以欺诈传闻，不免连累自己，于是将郑红装死的情况告发。裘世良拘捕郑红到军中，郑红怀恨姚中立的告发，对裘世良说，追及立足都是因为县令的处分，我有什么罪？因此姚中立被连累贬官，郑红免死。李孝本是宗室子弟，多次升官至刑部郎中，依附李训、郑注以求升迁。舒元瑜担任宰相后，李训任用李孝本掌管御史台杂事，暂时代理御史中丞事务，他最为参与李训的阴谋。发动政变当天，李孝本跟着别人在殿庭上杀了十多个宦官，知道事情不成，单人骑马投奔郑注，到咸阳西园被追捕的骑兵抓获，被灭族。因李训、郑注而灭族的共有11家，人们认为他们冤枉。使臣说，帝王的正是依靠德性，霸主的正是依靠权术，古代的先后君主都遵循这个道理，从而能够安定百姓，平定祸乱，垂范后世，创立法度。就像木匠拿着斧头却技巧不同，优秀的棋手在同一棋盘上却能独胜，大概在于掌握了方法，事情就没有后来的困难。昭献皇帝唐文宗端正衣冠，身居帷帐，愤恨那些宦官，想要铲除宫中的弊端，澄清行政的根本。当时应当礼遇一代政治之士，访求先朝德高望重的老臣，修明文教来后风俗，设置武备来征服边远地区，使得教化西北东渐都沐浴在美好的教化中。大地和上天必定降下祥瑞，自然怀得安宁，没有不心服的。何况区区宦官，难道能独自悖乱教化吗？所以树雕一牙没有损害齐桓公的霸业，韩嫣吉如又怎能妨碍汉朝皇帝的英明？这是因为有管仲、周亚夫这样的贤才托付给他们大政的缘故。这两位君主驾驭宦官是掌握了方法的，而昭献皇帝忽视了为君的大体，被先巧狡猾的平庸儒生所迷惑。虽然终日研读经书，连篇累牍的思考，只得到爱好文辞的名声，这哪里是治理国家的首要之事？况且李训这个人诡计多端，阴险万状，背叛王守成而劝他引鸩自杀，排挤郑注来独揽大权，就像全部陨落四星，同时监管八校尉，小人的心思又难以揣测，只担心为除掉跳蚤狮子而采来西孙，反而招来隐庭的祸患。英明的君主为什么不思考，竟然导致鲜血溅在黄门，兵器在青锁门交锋？如果没有藩镇后面的势力，皇位就危险了。王涯、贾素颇有士大夫风范，晚年被利益所丧，置身于鬼域之列，怎能逃脱乌他的灾难？不是上天不仁，是君主自己迷失了正道啊。赞语说，是但使周朝兴盛，高使秦朝灭亡。祸福不是天定，治乱在于人为。李训、郑注奸诈虚伪，鲜血流在宫门双缺，不是当时缺乏贤才，而是君主迷惑颠倒。